那原图他就写了七封的信给不同的教会，包括在小亚细亚的五个教会、罗马的教会，还有波提甲的斯美纳教会。那他的信里面特别是责备异端的错误，包括犹太主义又要回到这个献祭这种守律法的靠献祭守律法得救的这种的错误，也包括这个受到诺斯底主义影响的幻影说 Docetism。 那这种幻影说说耶稣基督不可能道成肉身，因为肉身按照希腊二元论，肉身是什么？不好的，是邪恶的，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有个邪恶的肉身。所以耶稣在地上他的身体其实是个幻影，包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一个幻影，不是真正的完全的人性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的一些影响所以他就责备这些异端的错误。那么他在信里面除了责备这些异端的错误，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跟方法来保守教会免受到异端的伤害。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提到教会要顺服那个守望的监督跟长老，要顺服在监督长老的教导跟带领之下。当这个监督说这个教导是错的，是不对的，整个教会就要顺服，不要辩论假如一辩论就给魔鬼留地步这些异端就有机会就进来所以如何在内部能够防备这些异端的影响或者伤害，他就教导一定要回到圣经要尊重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这个监督跟长老甚至执事。那么甚至一个拿修一个拿丢，或者说翻着他是第一位教父，对教会的体制这个 church government 提出的所谓的 threefold ministry。 那这个 threefold ministry 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五重执事不一样现在所讲的五重执事 fivefold ministry 是什么？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他所讲的 threefold ministry 是指到他是第一位提出这个监督 Bishop， 然后下面长老 Elders， 在下面是执事。在他之前基本上监督跟长老是同一个职分那么同一个职分只是有不同的侍奉的重点或者是不同的特点。当他被称为长老的时候，是指到他的生命是一个长老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那当他被称为监督的时候，是指到他的治理跟服事是要监督整个的教会治理整个教会那的确假如我们看使徒行传呢，你看到的确在使徒时代的教会监督跟长老是同一个职分的 same person 是到了 Ignatius 才把这两个的 title 把它分开成两个不同的人，然后把监督放在更高的位置也是为了能够有一个人来 保守啊来治理这个教会。因为长老团假如有十个长老或者五个长老，其中有一个有问题的话，你吵不完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Ignatius 特别是除了在长老团里面长老治理教会，还在长老当中能够有一位大牧人家长，就是这个监督来整个带领这个教会，产生所谓的 threefold 三层的治理啊。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看一段的经文，究竟应该是 threefold 还是 twofold 啊？这个是过去不同的看法的。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那让你们自己去想想看，究竟今天教会应不应该是 threefold 还是 twofold 的。 threefold 代表什么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有什么主任牧师啊，我们要用今天的话来，今天一般的教会除了你是圣公会或者路德会有主教，或者天主教有 preacher， 在一般的我们的新教 Protestant Church 比较少，特别是像我们众的教会很少有这个 preacher 啊。当然过去基督之家有个监督啊，他是用什么这种 threefold 啊。那现在一般的教会呢，基本上那个主教是谁啊？ Senior Pastor。 所以现在最近在湾区还有个教会在争论，究竟是应该是长老团牧会，还是就是长老团共同治理教会，还是用主任牧师制啊？圣明和是最简单的，就是 free fall 主任牧师，对不对啊？所以不是单单是初代教会他们在思想这个问题，要 twofold 还是 threefold， 我们今天教会很多情况也在这个问题在挣扎的，是一个长老团的共同治理，还是一个主教一个 senior pastor 他能够登高一呼啊，万众都听从他啊，他一句话就算数了，不需要开会搞了老半天啊，很 efficient 啊，但是没有 check and balance 啊。那加尔文所提出的长老智慧呢，有 check and balance 啊，这以后我们再谈加尔文的神学思想，我们详细的讲啊。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要不要有主任牧师，要不要有主教，他是一个人治理整个的教会，他是最高权柄，凌驾于长老们啊。那究竟要用哪种体制，你们去思想。但是对当时 Ignatius 他提出这种体制有没有他的原因，有没有要了解他的原因。因为的确在那个时代，那么危险的时代，假如没有一个大家长他来守护啊，很多事情很困难的啊。实在很多人现在还在思想，究竟当年的六四事件是对还是错啊？但是后来现在越来越多历史学家觉得六四事件的过去，其实对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假如整个的中央产生的震撼的话，没有一个中央领导的话，没有一个大家长的这种管理制的话，的确可能中国又回到军阀时期了，谁有力量我就各居一方，整个中国也会四分五裂。所以现在很难说究竟六四事件中国的处理方法对还是不对啊。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还是很难定论，但是越来越偏向说 for the sake of unity 有他的 point 啊。当然我不想多讲啊，但是就是说只是从一个 unity 的一个角度啊。那当时代教父时代他们也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啊，防止这种的异端的破坏，需要有一个中央的 一个带领的人啊，来主领带领这个教会啊，来保持教会的纯正。好，我们翻了《使徒行传》二十章啊，看看初代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体制。好，我们再来做一些的比较跟分析。我们看二十章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啊，请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来。那这些长老是怎么一种情况呢？我们再读二十八节，二十章二十八节。好，保罗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发现这里讲到做全群的什么监督 Bishop 这个字就从这个字来的，监督。好，所以你发现其实监督也好，长老也好，都是什么同一个人，看到吗？前面称他们为长老，以弗所的长老来，然后就提到他们是全群的监督，他们的工作职分，但是他们的生命，从生命的角度，他们被称为什么长老，但是在使徒时代教会很清楚是什么一个人 same person， 可以被称为长老，也被称为监督，是不是？你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他的生命还是看他的工作，看工作叫什么监督，看生命叫长老 same person。但是你发现到了伊格拉丢，他就把长老跟监督什么分开了，把监督的地位分出来，凌驾于长老之上。那这种的 threefold ministry 也深深的影响了什么后来的天主教。后来天主教的这个教王 Pope 其实原来就是个主教，罗马的主教，但是他就管制整个罗马的教会，甚至他认为他是可以管理整个的啊这个东方的教会啊，他是整个教的教首教王啊。那也可以说从这个 Ignatius 这种的 threefold ministry 打下了天主教教王的这种的地位的一个基础啊。所以你发现两个教父，无论是格里勉跟伊格拉丢，他们这个教导在当时有时代的需要，也是合乎圣经的啊，但是被天主教用了他们两个的思想，但是却被 abuse 啊，滥用啊。好，所以关于这个 threefold ministry 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的确按照圣经来说，应该是 twofold 啊。所以当我们再过几个礼拜讲到加尔文的教会治理的教导，他提出长老智慧的观念。他就回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说不应该有主教，长老会的治理是最民主的一种治理，也不能说最民主，当然彼此浸信会的话，浸信会是更民主，但是它是比较中庸的民主啊，是整个治理是教牧团这个长老团啊一同来治理教会。那在现在的长老会，他们也有牧师，牧师也是属于这个长老团里面啊，叫做 teaching elder， 是属于讲道教导的长老。那这个长老会里面啊，我们这里湾区也有一些长老会啊，最近的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你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体制，很有意思的。这个牧师呢，是在这个长老团里面呢，不是 senior pastor 的观念哦，他们是 firstAmong equals， 所以在这个长老团里面，不同的长老 ，pastor 也是其中一个长老， 或者你叫他 senior pastor 也没有关系，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长老，叫 teaching elder。 其他的 elder 呢叫做这个治理的长老 administrative elders、啊、那他们的地位在这个 board 里面的 equal vote equal voting power。 所以这个 senior pastor 或者 teaching elder 或者这个牧师呢，基本上只是 first among equal。 就好像彼得在十二使徒里面他是领头说话的，但是不代表彼得比其他十一个使徒更高啊，要他们乖乖的听话，没有这件事啊。你看看耶路撒冷大会啊，彼得讲了几句，到最后是雅各出来做总结啊，不是彼得是这个高高在上 ，no， 是雅各做总结啊，对不对啊？所以是这种观点啊，是比较民主的。比较有那个 check and balance。 好，所以我们大家去思想，究竟将来你们要牧养的教会，你们 的教会的体制，或将来在中国教会应该用什么体制，这个是需要思想的、啊、这个体制不定好的话，很多教会的分裂，很多的问题就产生了。所以为什么初代的教会界的教父那么重视这个教会的体制，就是因为有异端有分裂在伤害了教会，所以教会需要有很好的体制啊啊，不是为了权柄，乃是为了 church purity and unity， 一定要有这个重要的观念 for the purity of the church and also for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假如教会体制不做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分裂，谁比较有恩赐，谁比较有钱，谁比较大声，教会就分裂了、啊、他就会跟牧师或者牧者就对起来了。所以很多教会分裂都是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很多是从查经班，是从个人的家庭开始，他是教会的 founder， 所以牧师是外面请来的、啊、牧师就好像是一个雇工，所以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问题。但假如你们研究一下加拿大的中国教会，很少分裂，因为加拿大的中国教会很少是从查经班在家庭开始的，都是在大宗派职堂开始的，宣道会或者说浸信会，他们直接职堂有一套的体制 constitution， 有什么的问题总会 go back to 总会来处理， go back to by law 照着这个 constitution 来处理，没有什么好脏的，所以教会不会分裂、啊、但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是从查经班家庭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大众派的这种 by law 跟 constitution、啊、所以就是常常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问题一吵就分裂、啊啊、我在费城读、神学的时候，曾经看了一个中国教会一分为三、啊、从一个教会变成两个教会，那第二个教会呢又变成又分裂变成第三个教会，三代同堂在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发现三个教会都好弱小，连请一个 senior pastor 请一个牧者呢经费都不够，很辛苦。所以呢费城那边有个很美的见证，就产生一个叫 Trinity Church 三一教会，把三个小教会又合一了、啊、感谢主啊！当然也是很不容易，还是有很多零零碎碎的小问题啊。但是现在周牧师在那边带领得很好，三一教会啊，假如你们有兴趣研究一下这个教会历史，很精彩啊啊！怎么一分为三，然后从三变成一？你在那边有没有听过啊 ？OK， 很有意思的哈、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伊格拉丢。那他除了特别强调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跟纯正，需要有监督的体制啊，那么他特别提出寻道 martyrdom 的教导，他特别写信叫教会叫弟兄姊妹不要去请求，不要去想办法拦阻他寻道的这样一个机会。他不怕寻道，他甚至祷告能够为主寻道，他迎接寻道。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寻道才是真正完全的效法基督，效法他的死。 我们一同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看十四章二十六节，一个门徒的生命。跟典范，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伊格拉丢真的是为爱主的缘故，愿意放下自己的性命，用他的性命成为一个活祭。甚至他描写他的死是个馨香的祭物，献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他自己也祷告描写，但愿他被丢在这个野兽的当中，让这个野兽的牙齿把我磨成基督的正粮， The pure bread of Christ。他觉得他的生命还是有瑕疵，直到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让狮子的牙齿琢磨他，他才真正变成基督的真正的粮食，真粮的 bread of Christ。 所以他觉得寻道是一个 privilege， 是让他能够完全的效法基督，让他的生命能够完全的被破碎，被炼净，被磨到成为耶稣的基督的 pure bread。 除了寻道，他觉得没有别的方法。他真正的按照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所说的，效法基督的死。所以你发现初代教会的这些教父们对寻道对死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他觉得是好的无比，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是一个帮助他更能够像基督，更能够成圣，更能够舍己，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他在主后110年就在罗马为主而寻道，也是他的寻道神学。那我相信他的寻道神学呢，对今天的中国大陆的教会会很有的帮助啊，这种寻道的精神。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特别要认识他对信仰生活的教导。什么是信仰的生活？他做了很简单的定义。今天我们想到信仰的生活，信仰的追求，我们就想到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什么是我们信仰的追求？读经、祷告，甚至有些就是参加特会啊，凡有特会就要去了啊。追求圣灵充满，追求福星啊，这是我们今天所想到信仰生活的一种追求。但是在那个时代 ，Ignatius 教导信仰的生活等于。我告诉你，今天很少人会想到的，等于什么？教会的生活。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信仰生活的追求就是一个个别的躲在家里面等候神、读经、祷告、灵修，对，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信仰生活是教会生活，是个群体性的，因为教会是个身体，啊，不是四分五裂的。啊，不是像今天很多人他们不来教会聚会，就是在电视里面看这个电视的教会崇拜啊，甚至有所谓的TV membership 啊，你credit card 给他一个潜力，就是他这个 TV church 的 membership 啊，没有教会生活的啊。但是 Ignatius 真正让你信仰得造就的，你绝对不能离开这个身体，你要过教会生活啊。但是这个教会生活的定义是什么？当然今天不同的教会对教会生活有不同的定义， 最严格的教会生活是地方教会聚会所，他们是非常强调教会生活、教会的意向，没有个人甚至没有家庭的。每天晚上我在台湾的时候，了解这些会所，哇，他们每天晚上都有聚会的，每天早上都有什么小家的导读的，导读是他们最早生命读经六点钟就在每一个区都有一个小家然后在那边导读然后晚上呢就有教会的聚会，中午呢你吃饭的时候也跑到附近的小家呢一起吃饭祷告的，他们整天的生活都是教会生活来的但是又产生一些问题，夫妻的感情儿女照顾不了也产生问题的所以但是呢他们的优点，哇，他们教会真的很团结很同心，做什么事情要推什么的 movement， 哇，一下子整个会所都去了有段时间他们在台湾推动这个传福音，哇，一家一户的去探访，然后就在你的浴缸里面就给你受洗，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好厉害啊！他们任何的 movement 一推就往前了，因为他们的教会生活非常强，强到个地步。当然有一些的 side effect 就是没有了个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在非常时期呢，这种像军队一样的教会生活呢，也是会带来教会的一个突破。所以有一段时期的神也真的也用了会所这种的教会生活，拼命的推教会的事工跟传福音，带来台湾教会某方面的一个些突破的但也是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对 Ignatius 呢，他对教会生活的定义不一样，他说教会的生活乃是我们众人围绕在耶稣的圣餐座前圣餐的生活。你的灵命来到教会得到最大的造就，不是靠听到，也不是靠团契今天基本上我们福音派教会就是靠这两样，团契、小组、听到，造就你的灵命。那他说 No， 你来到教会最荣耀的乃是有一位主教，他带领着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的面前，透过圣餐与主有生命的连结跟交通。他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弟兄姊妹如何跟基督这个身体的头有连结呢？他说这个连结是借着什么？圣餐，就是接着这个 Holy Communion。 所以难怪今天有人翻这个 Eucharist 圣餐翻着什么 Holy Communion， 这是我们忽略的。圣餐是跟谁 Communion 呢？跟主，跟基督带来灵里生命的连结跟 Communion， 好让基督复活的生命再次来浇灌你，他的爱再次来浇灌你他的宝血再来洗净你。所以初代的信徒他们非常看重每个礼拜不是像我们现在一个月每个礼拜他们有 love feast 有爱宴，爱宴之后就有这样一个圣餐来经历基督的同在与基督的 communion 连结。甚至 Ignatius 描写到这个圣餐的重要到一个地步，说这个圣餐，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饼如同是 the medicine of your soul。 所以好像我们信徒灵里面的软弱需要来到这个圣餐座前，来到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大医生，透过他的身体这个饼如同灵魂的 medicine，让我们得着医治，得着健康，得着更新。哇，这样来看圣餐的，不是单单像我们今天一般的福音派觉得圣餐就是来纪念主帮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想，你发现吗？ intellectual， 也就是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最大的缺点。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把整个基督的信仰带到一个 intellectual approach，什么都是很理性的，圣餐是在 纪念主，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这种的 interpretation 跟 approach 跟 Ignatius 跟初代的教会他们的领受不一样，他们真的带着一个敬虔的心，透过这个圣餐能够在灵魂的深处经历到与主的连结，他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他复活圣灵的大能再次来浇灌我，每一次的圣餐真的让我与主有更深的连结，让我可以得着灵魂的苏醒，灵魂的医治，得着这个灵魂的 medicine， 这种的渴慕跟心情。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对圣餐的看法是怎么样，好，但是我在中国有几次参加他们的薄饼的聚会，他们真的是把这个薄饼圣餐做出一个很重要的聚会，不是像我们今天只是在主日崇拜里面的一个十分钟的插曲，讲得不好听是一个 insert， 匆匆忙忙把饼分一分然后做个祷告就结束了，这个其实违反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教导。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审查，好好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样一个荣耀的恩典。好，所以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哇，他们真的是很看重这个圣餐的，啊，前面花好多时间在那边祷告啊，唱诗歌啊，不是只是唱一两首，我唱差不多四十分钟啊，甚至一小时啊，然后唱一下诗歌，祷告，唱诗祷告，都是 focus 在十字架耶稣的宝血啊。然后真的是心被恩感，在他们口唱心和赞美主，然后真的唱到那个高潮的时候就开始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然后就分饼分杯啊，然后又祷告又唱诗，差不多弄两个小时的两个小时哦，不是二十分钟也不是十五分钟哦。但你反省我们今天的教会把圣餐是当作是个点缀，点缀国语怎么说，点缀的点缀，真的是一个 decoration， 没有真正在圣餐这个圣礼里面得着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或许从这个角度难怪我们的灵命软弱，但是初代的教会很注重，整个教会生活的高峰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有主的仆人能够祝福这个饼跟杯拨给弟兄姊妹。所以他说这个圣餐不可以随便让人来主领来带领，一定要有教会的主教啊。The symbol or the sign of the church is the communion table 啊，有主教有圣餐就是教会一个重要的记号啊。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在教会里在别人的家庭就在那边薄饼啊，其实他也是为了维持这个教会的这个独特性跟 unity 啊，不可以随便三五个人就去弄一个教会然后就可以有薄饼啊，一定要在这个的羊圈里面啊，有牧者有主教有圣餐才是一个教会啊。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圣餐啊，圣餐就是教会的记号。所以当然后来马丁路德也是强调教会的 symbol 啊，其中一个就是baptism， 一个就是圣餐啊，就把其他的天主教的七大圣礼就把它剪掉了啊。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圣礼的记号就是圣餐跟洗礼。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圣餐的重要性啊？当然今天我想到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感谢神其实聚会所保留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优点从聚会所分出来的一些教会，包括在这里基督徒聚会于洪杰牧师那边或者郑启光牧师那边，我去他们那边讲过道，那他们讲道之前呢先薄饼大概45分钟， 就是大家唱诗祷告要薄饼，而且他们很有意思，在 SARS 最厉害的时候他们还是凭信心一个杯。然后我去到那边我也是不习惯了，也是担心了，真的凭信心就喝下去了啊，一个杯啊，他们真的是一个杯一个身体啊，啊很有意思的啊，他们就很注重圣餐啊，以这个Holy Communion The Table of the Lord 主的这个圣餐桌为他们的整个聚会的重心跟中心。所以他们主要的同工比较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呢，都提前一小时来参加这个圣餐，每个礼拜哦，每个礼拜啊，非常重视啊。六，你说。
对呀，刚刚提到那个古代教会，就是那些教务时代对圣餐的这个观念，会不会跟目前这种天主教这种圣餐的变质说的这样的一个是反应是怎么样？
啊，很好，很好。所以这种对圣餐的重视，的确也被天主教所吸收了。所以天主教是非常重视圣餐的，所以他们的聚会叫 Mass， Mass 的意思就是 Sacrifice。 每一次当他们祝福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是耶稣真实的被献祭被钉死，为我们真实的再流血，这是我们基督教所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这个强调就更把这个圣餐，把耶稣的死更真实的活现在天主教的信徒的生命里面。所以当他们领这个饼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觉得这是基督的身体啊，不是个饼，非常敬虔的把基督的身体领受进去。所以这些我们将来也会在改教神学的时候会讨论啊，特别是慈运里马丁路德加尔文三派不同的说法。那的确天主教是吸收了教父这个精神，但是又太过了啊，产生所谓的变质说。
那他们在马可楼上那些使徒是天天彼此有这个这样子的教导，跟后来主教上是不一样的时代变迁，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上的，
对，他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一定是就是薄饼就会纪念主，不分的啊。但是后来到了第二个世纪就把薄饼跟圣餐分开了啊，就单独的一个圣餐礼啊，有分开，有一些演进。然后后来本来是每一次聚会都有圣餐，每个礼拜聚会都有圣餐，后来就又慢慢越来越变，就变成一个月，甚至有些 Reform Church 是一年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觉得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你不好好预备审查，死的也不少，病的也不少，所以他们就很紧张这个事情，不敢随便来有圣餐礼的。所以他们用一年才有一次或者半年才一次，这是个大事情的啊，要有的时候是非常隆重的。对，要有意思呢，还有像 Passover 的 bread 啊，还是要买真正的犹太人的饼呢啊 ，kosh 那个，还是要自己随便拿个面包呢？所以现在不同的宗派见仁见智，但是呢，我想最重要要抓住那个精神，因为假如你真的是完全 literal equivalence， 要完全照着圣经耶稣当年所做的，你想想看。耶稣第一个圣餐礼的建立是最后晚餐，说表示你这个圣餐礼应该在放在什么时候啊？要放在晚上哦，对不起哦，要放在晚上。初代的教会他们真的做到了，他们放在晚上的圣餐礼。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教会没有晚堂崇拜啊，很多教会大部分都是放在早上啊，所以你要那么的准确的话，照着那个外表的形式跟时间的话，没有一个教会做得到啊。当然现在很多教会他们尽量还是用那个无酵饼啊 without yeast， 不要用面包啊，当然也比较有 symbolic meaning 啊，就是表示无罪的身体，基督无罪的身体啊。但是万一找不到无酵饼，特别在中国的农村啊，根本很难有这种的情况啊，那么用面包也可以 啊，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在非洲的教会，他们不是用面包，用个水果，因为水果就是他们的食物，他们不是吃面包啊，水果。所以重点是真的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祝福，真的看到这个是带来基督身体的一个同在，是最重要啊。所以不需要那么的字面啊，好像 100%。 所以当然很多教会他们就是因为当年是一个杯，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坚持一个杯啊。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些改善，就是一个杯呢，他们就是用传到你这边呢，就用个条根把它舀出来，不要像初代这样喝。但是假如你要真的完全照初代的话，你是要这样来喝的啊啊。所以重要还是那个真理的精神啊，真的能够凭信心知道这个祝福国的饼跟杯是带着基督荣耀的身体跟灵在啊，带来这个 spiritual 的 nourishment。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的确这个圣餐是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想法啊。但是我想我们从教父他们初代教会的这种的practice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反省，我们今天有多看重多相信这个圣礼是否是一个 sacrament。其实我们今天没有 sacrament 的观念的，一般的 evangelical church 不知道受洗跟这个圣餐是个 sacrament， 我们没有 sacrament 的观念的。 sacrament 当初的定义为什么叫圣礼 sacrament？ 不是单单是一个表面宗教的礼仪而已，他们真的相信在这个的做法当中呢，会带下真实的属灵的生命跟恩典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仪式或者一个纪念。你凭着信心在神的仆人的祝福之下，在神圣道的运行之下，这个受洗的聚会真的是会让你经历到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种生命的恩典跟能力。然后这个圣餐也是你接着神的应许，神的话，接着祷告祝福这个饼跟杯，这个饼跟杯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会带下耶稣基督属灵同在的祝福跟能力的。甚至有些人真的是凭着信心，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能力让他病得医治，也有这样的见证。在中国就在乎你的信心，不是把它只是当作一个病，只是 in memory or in remembrance of Jesus death， 这是非常 intellectual 的 approach， 不是一个 sacramental approach， 是一个不是一个圣礼的这种的 approach。 圣礼是里面有恩典的，有能力的，有恩膏的，有祝福的。好，所以也就这样补充。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呢，有一段英文的资料，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就关于 Ignatius 他的一些的讲论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啊，我就不花时间去读了。就在我们的讲义 page 10啊。讲到这个主教的重要性，第一段，第二段讲到他寻道的一些看法。好，我们希望，哇，能够，本来我原来计划是要把十二使徒遗训讲完，现在可能或许只能讲到一半。好，我们进到第三个教父，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很有名，他叫波提贾 Polycarp。他是哪里的主教或者监督？他是哪一个地方的？斯美拿。他是谁的门徒门生？跟个什么使徒约翰的啊。所以他的教导，他的书信啊，就是充满了爱跟生命，因为他是从 使徒约翰学的，他不太讲这些教会体制啊、权柄啊、治理，他不讲这些 external thing， 他讲生命啊。所以他就写信给当时的腓立比教会，鼓励他们在美德善行生命上的追求能够对主至死忠心，因为这也是他生命的一个彰显。当他被抓面对审问的时候啊，面对要为主寻道的时候啊，当时的这些审问的人说，只要你愿意否认耶稣，我们就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去。这个波提甲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是成为今天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就说，我侍奉的主已经86年了，主如此的恩待我，我怎么能不认他呢？所以他就松容就义啊，为主就是寻道了啊。所以表示他可能当时很年轻，可能就会就信主，可能十几岁就信主，因为他的年龄的考据是主后70年到155，所以等于是他是85，咦，所以表示他这句话是指到他的一生哦，啊一生啊，啊不是十几岁啊，一生可能从小就认识主了，嗯，可能他父母也是基督徒。好，那我们看第四位的教父，他用那个名字叫巴拉巴，所以这个遗留下来的书信叫巴拉巴书信的 Epistle of Barnabas， 那大概是主后130年所写的。特别教导这些外邦的信徒不要受到一些犹太信徒的影响，要回去守摩西的律法，或者靠这些礼仪的律法。那他提出跟希伯来书所讲的很类似，就是耶稣基督的生跟死已经足够成为我们的救赎， adequate for salvation， 不需要再回到旧约去守摩西的这些律法，靠律法来得救啊。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0:12跟14，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0 chapter 10 12。好，我们一同来读。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坐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一次的赎罪祭就永远有效了。我们再看这个14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不需要另立根基啊，耶稣的赎罪一次献上就成全啊。那么他也特别提到旧约的很多的这些的礼仪律法已经过去了啊，就像希伯来书第9所说的，我们看第9:10。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些事连来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把这个为止画起来，已经停止了啊。这些的诸般的饮食的律法啊，礼仪的律法、献祭的律法已经停止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圣经，在第8:13，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呢，那渐旧渐衰的就必什么归无有了。这个是指到旧约的献祭律法、礼仪律法无有了，停止了。但千万不要读希伯来书以为旧约所有的律法 都归于无有。真的，今天有些的传道人说旧约的十条诫命是属于旧约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只有一条诫命，就是爱，很空泛的，怎么爱啊？怎么去敬爱神，怎么去敬爱人。他说十条诫命是过去的，守不守安息日也没有关系的。有个传道人他还跟我辩论，因为刚刚碰到圣德有打足球那个叫对 football 那个Super Bowl， 说的礼拜天他都跟主任牧师请假，说我要在家里看 Super Bowl。 然后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你会这样啊？他说，哎，旧约的律法十条诫命早就过去，我们不需要拘泥形式啊。真的是有这样的教导跟说法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读希伯来书不要以为是所有旧约的律法都完全废止归于无有了。我们对旧约的律法一定要了解，我们在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旧约的律法其实基本上分成三种。第一是诫命，第二是什么？律例。第三是什么？典章。所以你看旧约之后常常讲到诫命律例典章，诫命律例典章。那这三方面呢都总括叫做旧约的律法，都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的，但这三方面的内容不一样的。好，诫命律例典章不一样的。诫命是指到什么？十条诫命，这个是 universal moral law， 永远不会废止，旧约新约的信徒都要遵守的。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其实特别要知道十条诫命，人守不住的，耶稣为我们守了，也为我们的罪献了挽回祭。所以十条诫命这部分没有废掉，但是呢律例是指到什么？律例，律例就是指到这些旧约的节期礼仪献祭的律法，是指到这部分。那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啊，假如弟兄姊妹要问你，哎，你怎么知道律例指到这方面呢？我们看利未记第十章 Chapter 10， 利未记第十章第十章十一节。那你看在利未记前面讲了好多这些献祭的事情，对不对？献祭的律法。然后在第十章十一节这里有一个总结，又是你们可以仗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什么律例教训人。这些 ritual law 献祭律法、食物的律法、礼仪的律法 ritual law， 这些过去了，因为那个真体就是基督。这一切的 ritual law都是预表基督，一切的节期献祭都是预表基督。那现在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钉十字架了，真体已经临到了，所以这些的影儿、这些预表就不需要再去守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就很痛苦啊，我们还是要去守祝棚节，还是要去守逾越节，还是要守各样食物的这些的定规啊，就很痛苦啊。但是保罗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连这些食物的律法中吗？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洁净的规矩都什么为止了。但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信徒啊，不信希伯来书写句话的，有些东西还是不吃的哈，还是有食物的律法，也是他们良心上的一种情况，我们也尊重啊啊。那当然他们也引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啊，我们也顺便讲了这个食物，我们也提一下啊，提到这个对不起，十五章啊，讲到这个禁戒偶像的污秽啊，跟勒死的牲畜和血啊，特别这个勒死牲畜的血，这是属于什么食物方面的律法。但是按照希伯来书刚才所讲的，这些食物的律法怎么 天过去了。那你就放在使徒行的十五章二十节跟希伯来书所讲的有没有什么有矛盾呢、啊、跟第十章跟第九章所讲的有矛盾，怎么去处理这个矛盾，这个表面的矛盾啊，其实以后去研究的。究竟今天的基督徒啊要遵守希伯来书啊第九章跟第十章，还是要遵守使徒行传十五章？因为两个的结论不一样，你的感觉哪个比较真，哪个可能比较对？你的感觉啊，希伯来书比较对。假如你了解耶路撒冷大会那个背景啊，你发现他雅各是圣灵给他特别的智慧，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有一个 conciliatory conclusion， 是为了合一。假如你不给这些犹太的信徒一点的抓到一点，隔离是他们要的，你都不给他了，最少要给他一点旧约的东西嘛，那就这个无关重要的 non-essential， 少学居哄没所谓嘛，不喝之血，我们广东信徒牺牲一点没所谓嘛，对不对？不要吃这个乐死圣君的血啊！问你在广州有没有吃居红啊？可能有啊，那你们是比较金钱派哈 啊。其实对保罗或对希伯来书来说，其实 we are free to eat anything all created by God， we are free， 我们不在旧约的食物礼仪的捆锁之下。否则的话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乐死圣徒的血，假如你一手一条的话，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因为你要守一就要守二就要守三。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这种的完全的自由，那些只是预表基督，让我们懂得如何分别为圣啊。但是你要了解为什么雅各会站起来，圣灵会感动他做了那么有智慧的一个的结论，是为了保守教会的 unity。 否则就在那个 moment， 犹太信徒的教会跟外邦的教会为了隔离这个事情就一分为二。但是初代的教会圣灵感动，让我们看到如何不要为这 non-essential 的事情破坏了那个合一。但是我们永远没有看得懂使徒行传十五章雅各的这个决定，以为在守或者不守， no， 它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真理。因着他加了几句话，让我们所有后面的教会也愿意 compromise， 对一些软弱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接纳，来保守教会的合一。不要再为那个灵恩讲方言不讲方言，医病有没有医病，不要再为这些按手不按手的事情在那边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但是今天我们整个过去两千年常常就是为了这些软弱的事情。We never learn the lesson from Acts chapter 15. 我们读不懂这段经文，就以为可能希伯来书的作者搞错了啊。No， 没有搞错啊。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是面对一个教会分裂的危机，圣灵真的给雅各这种智慧，他真的是长老，灵命深厚，不是以理伤情，也不以情害理，太棒了！这个雅各真的是老。生命的老练，两方面都兼顾到，把一个小小的旧约的条例放进去啊，就平衡了这些犹太信徒心里面的不满啊。最少他们也被尊重了啊，隔离没有挣到，最少我们挣到这个乐死圣徒的血，这是他们过去啊几千年的一个传统，被尊重了啊。所以这次啊，顺便讲到这个摩西。这个之约已经终止了啊，是特别是指到这些的礼仪律法啊，献祭律法跟食物的律法的终止啊。好，但是当然这卷书里面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的预表 typology，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预表 typology， 很多 type。 什么叫预表？就是引用了旧约很多的一些的描写跟记载，用来是做基督救恩的预表的。他用了他大概旧约圣经一百多处，但是呢，他也有一种的倾向，因为他是 安提亚的一个的一个教父。我们知道安提亚特别受到什么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他有很强烈的灵异解禁的倾向啊，甚至他把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讲到亚伯拉罕的仆人有318，他能够在这个318上面呢做了一个灵异解禁啊，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为什么呢？因为300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是 trace， 就是它第一个字头呢是一个这样的字头，就代表十字架啊。然后呢这个18这个数字呢 first two letter 呢刚刚就是代表这个 J 跟 8 就是耶稣啊，所以318就是旧约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预表，所以他是连这个文字的灵异都进去了，所以有点是麻烦的哈，带出这种灵异解禁，也影响了俄里根的这个灵异解禁的啊。好，这是第四位教父啊。那么特别 Balapas 这位教父呢，他提出旧约摩西之约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旧约跟新约好像是两个没有关联或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的约，带来不同得救的方法，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错误。所以今天很多的信徒说，哦，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哦，不是靠守律法得救，那么新约是靠恩典得救，有没有听到这种讲法？这种讲法是完全错的。旧约哪个人靠律法得救的？连亚伯拉罕都 不能够靠律法得救，他也是靠着凭信心献祭。所有旧约的圣徒的得救都是借着那个祭物的羊羔预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都是靠羊羔羔羊得救，只不过旧约是一个 sign， 是一个预表， 不了解那个真体，到新约那个真体就是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旧约跟新约基本上那个救恩的原则跟方法是一致的，神不是用了两个方法，千万不要受到时代主义的影响。时代主义说旧约摩西之约带来律法时代靠律法得救， No， 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得救啊。所以虽然摩西之约被废止了，是直到那种的礼仪性复杂性从一个很复杂的外表性的这种的预表进入新约，非常简单单纯凭信心啊，接待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而得救。而且旧约基本上是 limit to 以色列人，这个恩典之约这个救恩是在以色列里面，甚至耶稣出来传道跟门徒说，你们不要到外邦的城邑去，因为我是奉召要寻找什么以色列的弥羊。也就是旧约不单是很表面很复杂，而且是有 limitation， 救恩只限在以色列，你服不服公不公平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圣经就是这样启示，神的主权跟拣选只有临在以色列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将来我们在了解新约的圣徒啊，按照保罗领受的启示，连新约的圣徒每一位都是神的拣选，都是神的主权啊。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啊。所以旧约跟新约是有一些的不同啊，旧约是这个恩典只限在以色列，到新约是 universalized。救恩的门对万族万民敞开了，神在每个民族都有他的拣选，都有他的羊，我们去寻找迷羊，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很有信心的啊，我们不要去论断谁是主的羊，我们就尽量去传福音，遇到神所预备好的好土，善良诚实的心，就结出30倍60倍。不管他以前是佛教徒梁彦成，现在上礼拜碰到他有没有答应他，
他来给我们那个办公室的，
好好，我们再跟他约啊。佛教徒可以练到这个灵魂出窍的，你看梁彦成的书，他以前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神的恩典领导他，神的拣选领导他，他逃都逃不了啊。所以我们用神的这种的主权跟拣选的角度来传福音，我们是大有信心的。我们不是去求人信耶稣啊，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各方面去引诱他信耶稣。No， 啊，我们相信神所预备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就像耶稣所说的，父所赐给我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的啊。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所以基本上这个 Barabbas 他是把这个新约跟旧约的不同点啊，他讲出来，然后讲到摩西之约的宗旨啊，但是不是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救恩的性质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讲这个写给这个君王，罗马君王的老师的这封信啊，作者不知道是谁，但是内容非常精彩啊。然后我们再讲完这个，再讲这个十二使徒遗训，然后跟着我们就会进到这个Justin Martyr 寻道者尤斯丁他的一些的经历跟教导跟他的护教等等啊。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这个海英带我们做感谢结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